各位同修，阿弥陀佛。啊，上上礼拜不晓得，上个礼拜三是十月十日国庆放假，没有事先这个跟各位告知啊。我也是到了前一天，赫然才发现，然后这个基金会师姐打电话给我说：“哦，放假。”我大概因为我的工作都不是朝九晚五的工作，都对这个假日没什么感觉了。突然发现，哎，这样的假也在放，然后也不晓得要干嘛。本来准备好了要跟各位来这个报告了，然后就放了一个礼拜。我觉得学佛这件事情哦，真的，我觉得要有一种相续家行的欢喜心哦。如果不管因为什么因素，是自己的原因，或者是外在不可控制的外力原因呢，造成你的家行用功假定有一些这个中断呢、啊，不晓得，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啊，就会有一些这个奇奇怪怪的事情呢、啊。会兼杂着发生，然后自己也很可能攀援在其中啊，找一些借口啊，可能就变成一个怠惰的原因了。所以记得还上个礼拜六啊，跟这个瑜伽四论小组的同学报告到六门教授习定论里面有所谓的三圆满，那么其中呢讲到了这个做老师的这个部分呢、啊，其中有一个圆满呢、啊，就是。你如果要有心发大乘菩提心啊，跟这个所有的友情说法，那么你就要有这样的心，什么心呢？就我刚才讲的相续家行啊，相续家行的欢喜心。那么以这个欢喜心呢，来圆满你所有的这个法教。那么相对来讲呢，对做学生的而言呢，在那篇小论当中呢，无著菩萨也写到了。要有所谓的作意圆满。那么什么叫作意圆满？比如说如果你今天可能出差或工作没有办法来我们这个法堂上来共修啊，那么轮到了七点半啊，你也知道如果你能够赶得及来法堂，照说今天就应该开始问讯三拜再问讯，然后开始会去研讨这个东西了。那么我想啊，我们的工作并不是这个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是要非常紧张的哦。所以假定你把这些经论本啊，我像我的习惯是都会带到了，如果皮包还放得下的话，那么另外呢，我会把这个礼拜要读的重点呢特别就影印啊，影印个几页，或者呢手抄一些笔记呢，随手就带到我有一个那个记录档案笔记的一个夹子啊，我就会夹在这个里面。反正在跟客户开会啊，交换资料的过程当中，只要有空档啊，就会翻开来稍微看到里面的文字，攀缘随缘思维一下。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所谓的作意圆满，就是你经常把学佛、把研经研教这件事情呢，始终的挂在心中。那因为我们都是在家居士哦，所以都不是。所谓专业全职的研究佛学或者学佛的人，那如果我们能够就自己的方便这样子相续加行，虽然有煎杂，可是你只要你自己的应缘的事情呢做完了，那就不要把它再挂到心上了，自己呢在该作意的地方呢能够产生作意心啊，能够产生作意心，这个其实就可以继续下去。那么各位一定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今天一开始我讲这个东西哦，跟等一下要跟各位报告的事情有关系。不过话不多说，我们回过头来啊，讲上个礼拜本来跟各位报告的重点，还回忆到我们上上上礼拜，给各位的一个小小的藏在唯识法相中的经论当中碰到的例子，那就是呢，把绳子啊，因为在黑暗当中啊，误看为蛇了。啊，这个绳蛇喻，这是非常有名的譬喻哦。不只是这个唯识法相中用它，很多其他宗派的经论当中呢，也大概都会提到这个例子。其实我们在过去大德当中呢，他创发了好多这个公案啦，或者是譬喻啦。这些譬喻老实讲，对我们初机学佛，甚至呢，你如果已经老参了，在这方面的这个熏修够多了， 每次再把那个譬喻拿回来读啊，再思维一下，那个法味都会不同啊，都会不同。记得我最早读这个譬喻的时候呢，等一下我们会在向东纲要读到，诶，如果各位手上有向东纲要的话，不妨可以翻开来看，翻开到那个讲三性三无性的那一篇的第334页。因为呢，这个譬喻啊，是最标准讲三性三无性的最好的例子啊，最好的例子。那么最早的一版呢，就像这边334页所说的这个一样，都会拿蛇、神跟麻这三种质料跟我们所认识的象来做譬喻。那么一般我们所知的呢，所谓的蛇譬喻的是我们所谓的什么性啊？我们有三种自性，是哪蛇是譬喻哪一个性？各位知道吗？蛇、神跟麻，蛇代表哪一个？三性的哪一个？各位都知道三性哪三性吗？片计所执性，还有呢，依他起性，还有呢，缘成实性。对，好。那么以这个譬喻来讲的话呢，蛇代表什么？啊？片计所执，因为实际上它是一条绳子嘛。那你在绳子当中呢，因为它形状很像蛇，所以你的恐惧心呢就起来了，然后把它看作是蛇了。所以蛇这个像实际上并不存在，但是它却造成你心情的恐慌，会有那个对你情绪的作用力。所以呢，这个实际上没有，可是呢，它在情执上，就是对你的情绪上会有作用。这个呢叫做片计所执性，所以呢它就用蛇来代表。那么绳子呢，绳子是依着麻线捆成的，好，所以麻就等于绳子的实体。那请问麻代表什么？啊，麻呢？麻呢？那个麻绳，不是麻绳呐、啊，就是那一，我们都知道那个是用那个胡麻哈，胡麻晒干了以后啊，泡水打浆，然后呢，把它捶揉成一条一条一丝一丝的，然后再把那一丝一丝的麻绳呢，再两三条捆成一条，然后再两三条捆成一条的几束啊，又把它卷在一起，反复卷个几次就变成绳子，对不对？那它的那个绳子的材料，我们就是麻嘛，就是所谓的胡麻。胡麻就是它的原生植物，那个长的那个麻的那个样子，不是麻绳哦，就是麻，就是胡麻那个植物，还没有采收下来制作成绳子之前，那个植物相状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呢，是绳子的材料，也就是绳子的原来的什么自性，就是它的体啊，就是绳子的体。那它既然是绳子的体，那这个体是代表刚才三性的哪一种性？缘成实性。所以我们大概就了解了哦，原来缘成实性啊，其实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东西，它只不过是什么，像绳子的原料，它是绳子的原料。可是胡麻不见得可以做成绳子而已啊，对不对？胡麻还可以结成别的东西啊，甚至可以拿来吃它的肉的部分，当然纤维的部分是不会吃的啊，会有很多其他的作用，或者拿来当草药啊，有很多的这个最后的完成品呢，都是依着胡麻制造出来的。所以胡麻是一个本体，这个本体呢，根据不同的材料或者是工啊做工因缘的不同呢，它就会变成不同的样子。那绳子是它其中的一个，所以呢，包括麻在内，加上很多的因缘，那绳子代表什么？代表三自性的哪一种？依他起性。所以绳子其实只有名字而已，只有那个名称，就是绳子的那个名称。宇宙洪荒一开始，请问有没有绳子？当没有人，没有有为造作啊，或许大地有这些植物，其中有一种植物呢，可能是在还没有称为胡麻之前的那一颗东西，不晓得什么的那个东西。那它的材料呢，是可以透过以后的人啊，有为造作之后呢，加上很多的因缘条件变成绳子的。可是在人还没有有为造作它之前呢，它就是那个东西而已，讲不出名字的东西。可是绳子呢，却是人把胡麻编制成绳子之后，称它为什么？ 称它为绳子，所以绳子其实并不是原生性的。在宇宙一开始之前呢，并没有绳子这样东西，绳子是有为的，就是人制造出来的，并不是从本以来就有的东西。那如果我们先假设胡麻这个植物洪荒以来就有这个东西啊，当然这个东西我们后来也去推，其实原本也没这个物种，这个物种呢也是从这样子这个海底啊各种海藻生物啊单细胞的生物慢慢移到陆地，或者是水退下去之后啊，演变出多元性的物种其中的一个而已，原本并没有长得像胡麻那样的东西。所以如果你循着这个逻辑啊继续推论下去，其实连胡麻那个植物本身也不过就是什么人造作上去的名称而已。所以依他起有没有自信啊？依他起有没有自信？依他起只是一个假名，这个假名呢就像是中论所说的一样，他依着或者是相待很多的因缘，它没有一个真正的实体。就像我们有很多的砖块、水泥、钢筋，然后瓦片盖成了一栋房子，或者我们用轮轴啊、轮子、橡皮各种的材料凑合成，经过人的加工把它做成一个车子，这些呢都是在这个中论啊、这个唯识里面呢都常常举到的例子。依他起性跟中论中所谈，中论里面所谈到的因缘有自性空，其实是一样的啊，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呢，唯识跟中论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又生出了什么？它又生出了圆成实性，它又生出了片计所执性，这个是它跟中论特别不一样的地方。中论呢，只讲，它也只承认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对待的，都是因缘生的。既然是因缘生的，既然是相对待的，那就没有一个东西是实体啊，就没有一个东西是实体。可是这个理由啊，变到最后，什么都是毕竟空啊，连圣意啊也都空。空到后来了，就产生了一个弊病，就像我们前面呢序文所谈到的问题。那么后来就有一派的论师会以为什么东西都空的，产生了完空一拜的说法。那么针对这样的问题呢，唯识论师就发觉不能这样，他就必须要依着凡夫的执着呢，先施设一个实体给他啊，先施设一个实体给他。那么所有这个施设都是原本一真法界唯一真如。那么我们知道白法一发展下去，就先开成有为跟无为。有为跟无为是什么？相对待的。所以如果来看的话呢，有为相对无为而说有为，那么无为呢也相对于有为而说无为。所以连这个一开啊，只要自信不守，一真法界真如所开出来的有为无为本身就已经什么？就已经是依他起性了，对不对？就已经是代表了依他起性。那么请问有没有真的一个东西叫做有为法？有没有真的一个东西叫做无为法？如果以中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没有这回事，没有有为也没有无为。所以在摩诃波罗波罗蜜经啊、大智度论啊、讲十八空啊、讲四空啊，都讲到连无为也空啊。所以呢，这种种种的执着呢，你执着为实体，这些事情呢都是相待有的，假名存在，实体并不存在，所以他就打翻所有的一切。可是因为这样的讲法呢，一让我们这些顿根的人呢会觉得恐慌，那这样子我怎么修？如果一切都没有自信，我也没有了，业也没有了，那你胡说八道，你造业，那我呢在那边修苦行，想要修出世间法，结果我们两个的果报错乱，他生人天善果，我下三恶道，这个天良吗？可是我们却看到世界的染境呢，却有千万种不同。那这种明明白白的不同呢，他就无法解释了。怎么会说一空意可以升起一切的万法呢？ 这对一些钝根的众生来讲呢，真的无法当下明了，当下明了。那么甚至对一些人来讲，他就依着毕竟空的道理呢，甚至会产生出，那既然如此，修行没有用啊，修行没有用，就产生了自然外道、顺势外道之类的人啊，这样的一个论师出来，这样的修行人出来。所以呢，当时就看到这样的弊病，他发觉不行啊，唯识论师就发觉不行，于是呢，他必须要顺着众生的这个情执，那个执着的习气，无始劫来执着的习气，认定总要有个东西是有吧，啊，总要有个东西是唯一的真理嘛。所以像哲学是追求真理的，所以在欧阳靖悟大师的文章里面呢，他说啊，佛法并不是哲学，也不应该是科学，它充其量就是一种教育方式，就是一种教育方式。那么这种教育方式呢，并没有一定的法要说，它其实只是要对治众生的执着，无始劫来的种种执着而已。所以从这边开始，就分开了唯识宗在教学方法上跟中论一派的论师在教学方法上很大的不同，很大的不同。中论宗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开显众生的般若智慧，无分别智，这是他非常重要的目的。那么请问这个对不对？那当然对，非常殊胜，非常殊胜。可是并不见得每一个众生根器都这么利啊。那如果他悟不了呢？他还是明白看作有呢？或者他把你讲的话当作是真实的呢？那也会产生了执着。所以唯识家就觉得说，恐怕不能从有无上来论，他必须要讲有，也必须要讲无，两者都要同时说，来显其中道。那么其实呢，这个也不是唯识的独创，中论本来也就是显中道的啊，本来也就是显中道的，只是呢，他用变道毕竟空来显出中道，两边离，两边也可以集，集两边而离两边，所以他其实本来也就是中道。可是唯识就用这种方式说，他既然你看中论中到后来啊，中论到后来也还是不坏世间法，依着什么理由不坏世间法？依着大悲愿，因为菩萨悲悯众生的缘故，所以不坏世间法，顺着世间的移情啊，来施设假名。所以呢，中论认为啊，因缘由自性空，唯是假名而已，哦，唯是假名而已。可是唯识就不这么说了，唯识呢，就是说，你认为的所有的有啊，其实呢，都是你情执，啊，你情感情上的一种执着，啊，感情上的一种执着，你就认定是实有的。就像我们刚才一样，当我们学到了绳子这个概念以后，当我们又学到了有麻这个概念以后，当我们又学到了蛇这个概念以后，于是呢，我们就把这三样东西呢变成三段论。我们就认为说，麻结成一条粗粗的变成绳子，绳子呢再把光源调暗一点啊，那么有人在那边抖动，就会让我们误以为蛇出现了。所以当灯打亮了以后，诶，我们一看，原来那个不是蛇啊，是绳子。然后呢，绳子玩了太久以后呢，那绳子就开始抽丝剥茧，抽开了，那绳子的像也不见了。哦，原来绳子是一丝一丝的麻做的。所以他就开始用科学的方式去分析了。那么一直不断的分析下去呢，如果你认为佛法是科学的话，就有一派学佛的人呢，就依着虚空法，就是用分析的方式，总是相信，假定麻可以生成绳，绳可以生成蛇，那应该有什么东西可以生成麻才对啊？所以又往下找到了原子啊、分子啊，甚至开始假设有个极微那个东西，有个极微那个东西。那请问，十年前我们认为分子已经是最小，可是到现在为止，现在为止已经啊看到像简居士常常讲的夸克啊，那个所谓的以太质，就是那种 几乎等于太虚空的一种成分，没有办法由现在任何一种仪器可以测量的，只有让那种夸克啊，它集结成一种磁场之后呢，才可以用磁场来推论它是存在的。所以你可以发现，目前科学家都必须要承认，所有的有，科学家认为的真实实有，都必须基于什么？基于它用来测量、探测的工具的极限。所以现在所能够分析到的东西，只不过是我们用来探查外界的极限。那么换作人来讲，我们所认识到的外界的是不是实有，它的唯一的依据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去攀援它，就像是我们用显微镜，我们用显微镜，它有足够大的倍数，比我们的肉眼还要厉害，所以它可以看到微生物。好，它可以看到微生物，可是如果用肉眼来看，微生物存不存在？看不见。这个在微视来讲呢，叫做无对，根本跟我们的眼根对不上，跟我们的眼根对不上。所以这种无对的现象呢，就是基于一种假设，而这种假设呢，又必须依于一个东西，我们称为认识的工具。认识的工具，我讲回我的本行心理学。心理学呢，为了要测量一个人的所谓的智能，于是心理学家就发展一个数学公式，叫做 IQ。IQ 呢，英文叫做 Intelligence Quotient， 不 ，Quotient， 抱歉 ，Quotient， 就是用一种商数，用一种绝对满分去除你现在在这个测验上，在这个智力测验上所得到的分数。用那个分数的百分比呢，当作是你的 IQ， 啊，当作是你的智力，所以你的智力只不过是利用这一套纸笔测验所测出来的结果的一种数字而已。难道你的数字、你的 IQ、你的智力就等于120吗？就等于80吗？那么智力等于120的人，是不是他一定比把那个智力是80的人就来得绝对聪明呢？不见得。我讲一个比喻好了，我们就以前常常在上课的时候提到这个例子，说啊，有一个博士，他搭上了一个船夫的船呢、开始往湖泊上去游湖，游到一半呢、微风徐来，船就开始有点摇摇晃晃。这个时候呢，那个博士就开始问那个船夫说：“你知不知道谁是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啊？”那个船夫说：“我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谁是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的话，那你的生命少了一半。然后他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说：“你认不认识有一个很有名的数学家跟哲学家怀黑德跟罗素造的一本数学原论？”那个船夫说：“我也不知。”那你的生命啊，大概只剩三分之一了。结果呢，风开始变大了。一阵一阵船，那船啊开始晃啊晃啊晃。这个时候船夫就问那个博士说：“你会不会游泳啊？”那个博士说：“我不会。”那你没命了，你就没命了。所以呢，什么叫世俗地？世俗这件事情不是对，不是错，不是是，不是非，它纯粹就是作用，就是有用，就是管用，就是过用。你不能够在这个作用的背后找一个能作用的人以及被作用的事情。如果你去找，那怎么找啊？都只是你的假设，都只是你攀援的外在，而它都受限于你认识外在跟解释外在的工具罢了。像你，如果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桌上那么脏，本来也就轻轻松松的很愉快。可是今天呢，你用无放光镜一看，原来桌子上有这么多的微生物啊！于是你开始恐慌，所以呢，那个恐慌啊，慢慢的，它就会开始用抹布啊，用清洁剂啊，用重量级的碱性的物质开始刷洗，开始刷洗那个桌子，一次刷，两次刷，它就开始有强迫性行为。这个我们心理学的病症的一种强迫性行为，他只要有人别人摸过那个桌子，他就拿抹布来擦，拿那个碱性的那个清洁剂来洗。那请问呢、 那个碱性的清洁剂有没有毒，有毒，可是他对那个毒反而不在意哦，他要用这个毒来消灭他以为桌子上有微生物的毒，他以毒来制毒，最后呢他不会死在微生物的病底下，他会死在哪里？他会死在碱性的清洁剂的毒害底下。这也就是我们看得到，如果你不了世俗地的话，你会一直不断的拿一个斧头去敲破石头，最后呢留个斧头，当斧头呢造成伤害了以后呢，他又拿一个更大的斧头想要消灭这个小斧头。那么请问到了有一天你发展出一个矛跟盾，那么请问矛比较厉害还是盾比较厉害？所以世间法到最后结果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矛盾，那就是有为，那就是无常。不管你用什么世间的方法认定外界是实有，你就一直要去对峙，一直要去对峙，对峙到后来你会不生其扰啊，不生其扰。所以包括到现在为止，本来呢我们其实过去吃的也都是我们土里种出来的，甚至呢都还是用人啊或者是这个家禽家畜的屎啊尿啊浇的菜啊，那个当时呢我们就认为那个是有机栽培的，可是到了后来呢我们就认为说有机栽培的不好，脏嘛，怎么用人跟畜生的粪尿在浇这个菜呢，这个不好，于是开始发展了出了人工的肥料或农药。于是我们就喜欢在菜市场买什么菜，买那个一个洞都没有的菜。那么如果那个菜叶啊一个洞都没有，那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上面的农药很重，对不对？代表农药很重，要不然没有懂农药呢，就代表那颗蔬菜很难吃，连虫都不爱吃。他如果你两者只有这两种可能性，如果他要么是虫都不爱吃的难吃的菜，要么呢就是农药一大堆的菜，你却因为要把那个菜啊嘿看起来赏心悦目，然后宁可呢好贵好贵的钱呢、啊、你都愿意付得出去，就买那样的东西进来。甚到现在呢很流行所谓的有机蔬菜，一定要有机栽培，我宁可花两倍以上的钱呢来买所谓的有机蔬菜。可是请问有机蔬菜有人替你看源头是什么吗？有人看栽种的过程帮你管制跟监督吗？他只要在包装外面呢盖一个 mark 说是有机蔬菜，你管我是怎么种的，好、哦，我也把它种得肥肥美美的、啊、我跟你讲说啊，因为呢我们用昆虫回馈法去管制我们的菜园，所以它都不会被虫咬，那是我说的，懂吗？那是我说的。可是如果长得还蛮忠厚的，你就相信我嘛，盖的诶官方标记，对不对啊？官方标记，嗯，信得过啊。你看它不但有官方标记，有政治标记，有 CAS 标记，标记越多你就越相信。请问一个本来白白净净的包装纸，盖了那么多的化学材料的影印东西，再去包你的蔬菜，黑干美加，它的污染程度是不是比活生生从农田里面摘起来的菜，请问哪一个比较可以吃？那肯定前者那个经过百般加工的东西呢，污染比刚刚从田里面拔出来的还危险嘛。可是我们人呢，却宁可相信盖了一堆的戳剂，然后呢，由人有一个长得漂漂亮亮的女孩子，或者长得像我这么烟倒的男孩子，就站在这个超级市场呢，开始叫卖，开始演说，开始讲有机蔬菜有多好，应该要这样子吃，而且呢，吃这个还有行头门道的，应该要先怎么吃，再怎么吃，再怎么吃，门道越多，我们就越相信，对不对？随便摆在地摊的，你就说，哎呀，就阿扎呀，金大傻。你知道我们众生的颠倒发生在哪里吗？发生在宁可相信名言而不去实证。过去以前我最早在 RCA 上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还不晓得 RCA 旁边啊，因为我们都有洗那个电路板的那个化学药剂，各位都知道 RCA 曾经啊把它 把那个药剂呢就排到地底下去了。好好家在啊，我在 RCA 只待了一年十个月， RCA 的水里面用的自来水啊、过滤水都是用地下水抽起来的。那么 RCA 是大概差不多民国差不多56年就在台湾设厂，我是民国70年去那边上班，然后呢我在那边吃喝了一年十个月的汤啊水啊、哦、如果在那边待了40年退休的人，很多人现在都还在告 RCA， 因为他们身上有病，汞污染的病啊，硫污染的，就是硫啊汞啊污染的一些病，他们常年喝那个地下水，因为我们都是接地下水出来呢，然后呢再经过过滤系统，可是呢那种汞啊的东西呢是过滤不掉的，最后你就不断的吃啊吃啊的累积下去了，知道吗？所以呢当时就觉得说，哇，这家外商公司好像不应该录音齁、哦、因为直接好像指名道姓讲人家的不对，在造口业，阿弥陀佛。不过这个是个新闻事件齁、哦，当时我们就觉得，哦，我第一次去那边上班的时候，哇，哇样呢，我到终于到外商公司来，哦，薪水也不错，然后第一份工作就给我 supervisor 主任的职位，哇，里面的装潢非常的高级啊，然后呢，嗯，每天早上还有交通车，交通车都还是像现在尊荣那样子的哈，那非常高级的车子接受，你就觉得说这家公司真的棒，很好啊。爱死他哦！到时候跟别人讲啊，这个公司有多好啊！于是公司的这个公关呢、啊、印象呢、啊、社会知名度啊，都变高了，都变高了。可是实相你不知道，这个实相等到这家工厂在这边已经毒化了我们台湾的地啊，40年之久，终于被揭发出来以后，开始有人出来见证，原来我身体上这么样的病，原来是在这边退休累积了40年的毒而来的。可是有的救吗？已经救不回来了，因为呢汞中毒啊根本是排不掉的，你的肾你的肝根本无法排解那些毒药。所以随便我们讲任何一件有为的世间法，每一件都是毒，每一件说穿了都有它的害处。可是话又说回来，过去被我们认为非常讨厌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呢蛆，你知道吗？蛆长在哪里？蛆长在呢，像我还记得有一次啊，我的祖父啊开墓要撬骨捡骨头，就呢坟墓打开以后啊，他的那个肚子还没有烂哦，我那个印象还很深刻。我那个时候因为已经学佛了，所以我就拿着照相机拍起来，我家还有我祖父啊开棺捡骨头，然后呢最后那个脱骨啊还用那个米酒啊喷啊，让它能够比较快一点腐烂，然后再把那个棺啊盖回去，然后再等个两三年呢再回来捡，希望能够捡比较干净的石头，不会硬吸啊啊一些东西。在那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真的蛆一堆，哇，那白白黄黄黑黑红红的东西就一堆在那个地方。古早以来我们都觉得说蛆是在腐蚀的东西上面，就是腐烂的东西上面才会有的。还有呢，以前我们在乡下，像我以前住大溪啊，我们那个茅坑就是在房子外面啊，房子外面的茅坑是开放式的，那茅坑里面的大粪那就会有一堆蛆在那爬来爬去。所以我想啊，任何人经过那段苦难的日子过来啊，对蛆的印象总是觉得脏的恶心的。可是我在空军机校当这个政战教官的时候啊，我们却有一个士官长，他用那个揉下来的面团跟米饭，收掉的米饭啊，还有呢灌上那个蜂蜜养蛆，你知道吗？养那个蛆，那养完之后呢，他还把那个蛆啊，煮来炖补。他不但炖补呢，还叫我们这狱官呢、啊，就人家分呢、啊，你几扣，我几扣。他说、哦、这个壮阳啊，什么我讲了一堆好处，真好。还有女人呢、啊，养颜；男人呢、啊，这个固肾。我讲了，哦，好处一大堆。那我看他哦，也 也大概六七十岁了，身体真的还不错，真的很好，而且他烟抽的又重，可是我看他也没有什么癌症的样子啊。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养生之道就是吃那些蛆，我那个时候实在是一肚子问号，那我也没有吃他了，我根本没有管他。到了后来啊，我读到医学报告，发现呢，国外开始流行一种手术，那种手术呢，就是我们有些人啊，受了外伤，受外伤之后呢，如果没有马上治疗啊，那个伤口会腐烂掉，啊，会有所谓的坏龋，那个龋就是一个病字旁中间一个且哈、啊，就是那个肉干底啊，那个烂啊，烂肉干底，正常肌肉的外面，那这样子的伤口是很不容易痊愈的，啊，很不容易痊愈的。可是如果你叫外科手术来去切割那些坏掉的肉，很容易切到神经，啊，非常容易切到神经，所以呢，很多就是所谓的 micro 这个 surgeon 就是怎么讲微什么手术哈、啊，就是微血管手术啊，或者是神经手术的那些外科医生啊，对于一些比较敏感或神经分泌虫比较多的那些手术啊部位都不敢动，他不敢动那个病人，如果不去治疗他的坏区的话呢，他可能会造成血栓，就是那个血块啊会回流到心脏，塞到那个冠状动脉，就可能就嗝屁了，就拜拜了。可是他实在是莫可奈何，最后竟然有一批科学家发明了一种方法，那就是把蛆，我们刚刚讲那个很脏的那个蛆啊，抓一把养在那个生理食盐水比较淡的生理食盐水里面，让它变干净了以后，把脏东西吐光了以后，拿那些蛆啊把它放在那个坏掉的伤口上面啊，把它放到坏掉的伤口上面，因为蛆有这种很奇怪的特性，它不吃正常健康的细胞跟肉，它只吃什么坏掉的组织，它只吃坏掉的组织，所以呢，它就会去啃咬吃那些我们的坏蛆。然后呢，那个医生跟护士只要在旁边观察，那个坏蛆是不是吃的差不多了？吃的差不多以后，他就拿那个镊子啊，一只一只把那个蛆啊拿下来，然后呢再做消毒，然后再敷上那个长肉的药。结果呢，那样的病人呢、啊，他的痊愈率甚至还可以痊愈到没有疤哦。为什么会有疤？那个疤是因为发炎的组织你没有去除，然后呢肉愈合之后剩下来的跟旁边正常组织相样子不一样的东西，啊，样子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发觉原来那么脏的东西，天生万物必有用啊！如果呢把那样的东西用在对的地方，它却比人的任何鬼斧神工的技术都还来得有用。只要我们知道它的功能在哪里，把那个功能呢用到对的地方就好了。这个就是世俗地。世间法、世俗法是都有为有漏，都会产生问题的。可是为什么会产生问题？因为你没有办法见地。什么叫地？地就是是才是所，是信是用。因为你根本不了解那个东西的功能，不了解那个东西真正的自心之所在，你没有办法把它的功能跟自信用在对的地方。可是因为它每次都长在腐烂的肉上面，它就长在那种很脏的蛆、很脏的大粪上面，所以你就认为它是脏的，哈、啊，它是坏东西。那不过就是用我们的感官跟我们的成见偏见认定它而已。在我们没有发现原来蛆可以吃掉坏蛆，能够让伤口痊愈的那么完美，这件事情没有被发现以前，蛆一辈子都要承担着不白之冤。那个不白之冤，充其量也不过是一堆无知的人对他的误解造成的结果。因为我们这些世间智慧不够的人呢、啊，总是见世俗的相，而不见世俗的真理。所以他发现，虽然有为的世间法不见得完美，啊，不见得完美，而且多半都带有烦恼跟后遗症。可是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它的功能，详细的研究，然后把那些功能用在对的地方， 它却有相当大的善的作用。善的作用，这个就是世俗地的理由，一定要加地哦。不加地的话呢，那就是滥用嘛。你滥用世俗，那就是有漏的、有为的、造作的、烦恼的、杂染的。可是如果你把它用到对的地方去，而且又不滥用，如果呢，假定你没有一个人在旁边判断他吃坏蛆的程度，吃到差不多了，你如果没有把它继续怎么样，把那个蛆啊从伤口上拔下来，继续会如何？啊，继续会如何？你每天就带着那个蛆啊到处走好了，对不对？臭死了，啊，整个腐烂不堪的东西就在那个地方爬着，然后呢，它身上呢就开始分泌一些脏的分泌物出来。最后呢，那个分泌物又回渗会到你的组织里面去了，它反而又造成错误的问题了，坏的作用了。所以它还是要资量，什么东西都要资量。所以这里面呢，前者了解了蛆会吃掉坏的细胞，这个部分就是如理智，那个理就是道理的理，你能够顺着它的道理去运用那个有为的世间法，产生它善的作用，这个智慧，这个智慧叫做如理智，你依着它的真理的作用去善加利用，这个叫如理智。可是你不能过度用它，你过度用它之后呢，它就造成了副作用，就像有机蔬菜一样。好像还没有有机蔬菜流行之前呢，有人发明了水根蔬菜。各位如果有吃过水根蔬菜啊，那真难吃，一点土味都没有。不但如此，有人去分析水根蔬菜跟土地长出来的蔬菜里面的养分、纤维质、维他命 C 啊，跟矿物质的含量天差万别。想都知道，土生土长的菜养分质永远都比水根蔬菜来得好。水根的白菜永远都是非常的惨白，吃那么惨白的菜吃久了，请问对身体真好吗？不好。所以呢，这个第一没有获得如理智。最可怕的是，你一定非吃水根蔬菜不可，你一定非吃有机蔬菜不可，那些不知来路的看起来脏脏的东西你一概不吃，所以你会过度的依赖单一来源的东西。一旦你过度依赖那个单一来源的东西，因为你没有其他东西吃嘛，所以会对它摄取过量，过量之后它单一的养分摄取过多，它缺的养分你长期缺少，请问对你的身体健康好吗？终究也还是不好。为什么不好？虽然有机蔬菜原理上是不错的，可是还是毕竟过度滥用，单方使用，它有的好处你过度摄取，它缺乏的好处呢你却过度缺乏，长久累积下来，这个叫做运。什么叫运？运就是积聚。人的颠倒，凡夫的颠倒，就是什么事情我只要认为那是对的，那是好的，我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我认为不好的我一再排斥一再排斥，死我也不要。这边一直不断的不要，那是积聚厌恶感，这边一直的要是积聚爱，积聚喜爱，两边都是什么？两边都是五取运的颠倒作用，两边都是五取运的颠倒作用。那个取是什么？取就是执着，运就是什么？积聚。你对那种积聚的习气又加以执着，那就是什么？少了如量智，你做什么东西都不知道那个分量，都不知道那个分际，不知道那个边际，不知道分寸，不晓得控制，什么事情就是过度放任一路下去，根本不认识因缘，根本不去看现实环境，根本不用你的理性，根本不用你的智慧，通通用我们的什么迷执的情，顺着情颠倒妄为。这种现象左看看也是，右看看也是，我们以为我们的道理是对的，可是过分坚持最后又变得错了。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是对的，打电话控制他， 回来骂他，功课少一分你就打他。对，爱子心切，爱是对的，可是这种爱你的儿子女儿却领受不到，他对你的体会就只有恨，却只有恨。他说我叫你妈，你却打我，夸夸碎喊，那是借那个周杰伦的歌啊，稍微改一改。很多小朋友长大的过程当中呢，都根本体会不到父母亲对他的爱，他看到的就是父母亲对他的控制，父母亲对他的不了解。那这种恨意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他自己能够独立以后呢，双手一摆，再也不想履行奉养父母的责任。所有的爱心得不到应有的孝顺的回报，那父母亲在家里呢，孤单一个人的时候呢，就觉得说我为他辛苦一辈子，换来何等的代价，何等的报偿。可是呢，都不知原来今天的结果呢，不是今天才发生的，是你当初没有如理智，没有如量智，不晓得地理，你见不到真正的道理，也不晓得控制你的积聚颠倒的习气，没有了如理智，也没有了如量智，过度偏执所造成的。所有的因缘事都要靠两种智慧，就是如理智跟如量智，而这两种智慧都必须要承认，我过去这段时间的偏执是错的，不能只是我认为对就非要这样做不可。我为什么没有静下来听我儿子女儿讲讲话呢？为什么我不去听听那些不吃有机蔬菜也活得很健康的人，他们到底是怎么养生的呢？为什么难不成我要一定要非这样雅痞的过日子不可吗？所以以前我妈妈爸爸就告诉我，哎呀，垃圾吃垃圾肥，古早我也没你这套，也是活到这么大。当然了，这样的话不见得都对，不见得都对。可是我们话说回来，我们现在这种坚持这种吃穿的方法，坚持这种教养儿女的方法，难道就真的对了吗？我们非要逼着我们的孩子从三岁开始就拿着这小提琴去拉一三一三亮晶晶，然后拉完之后呢还要学变调，然后呢逼着他从礼拜到礼拜天没有一天是童年的日子，没有一天可以放任他的童稚的那个习性去快快乐乐跟童年的孩子一起玩，脏脏的回来，然后把他脱掉他的衣服帮他洗澡，那种完全的乐趣就不见了，就把他一定养得白白胖胖干干净净，穿名牌戴名表坐名车一直接受。现在阿亮代言的白兰洗衣粉呢，就鼓励啊，唔免惊，唔免惊垃圾，你就尽量剃头啊，垃圾吧，搞好白兰洗衣粉，我没有广告的嫌疑哈。其实呢，我们真的要平衡一下自己的知见，平衡一下自己的知见，这就是啊，唯识家他思维的事情。唯识发展在龙树中论治论之后，他看到了中论之论之后，造成了后代弟子们的一些偏执的问题。他也看到，如果坚持我要用这种方式教化弟子的话，弟子不见得受用，不见得全部受用，根器是有这么大的不同，每个人的偏执呢这么大的不一样。所以唯识家就再也不去用有无的辩论来去看待世间法，他就用执着跟没有执着，你是不是执着这件事情来谈一切的法。所以呢，他就把中论流传下来的因缘有自性空这件事情他继续继承下来之后，他就把染缘起，染分的依他，染分的因缘生，把它称之为片计所知。这个就是中论家也同意的，中论家最后他也承认因缘有自性空，其实一切都是相待假，都是假名有而已。可是呢，菩萨啊，要发甚深的心，要发广大的行，要去救度一切的众生，所以他不能够跟众生的世间法对顿，所以他用大悲心来救度一切众生， 所以他要顺着世间法说他是有，说他是无。所以呢，圣义来讲是毕竟空的，可是顺着大悲愿的缘故呢，你可以随着众生说有说无，可是这个有跟无毕竟都是没有自信，这是众生家的精神。可是呢，唯识家也讲大悲，也讲大悲，他说既然我们要顺着众生的迷执，那么为什么我们就姑且承认，就容许众生当他在你的面前硬要说那一定是这样的时候，那你为什么不去很慈悲的说，哎，如果照你这么说是对的话，那我们来看看是不是真有那么回事，来证明看看，我们来分析看看，好，我们来推敲看看，就像我们做辅导一样。今天呢，一个有妄想症的人来跟你讲，他说，张老师啊，我发现啊，刚才我来的时候啊，门口有一个人跟踪我。如果你去外面看看，你回来跟他讲，没有啊，你胡说八道，你笑哎哟，根本没有这个人嘛。你可以这样讲吗？你可以一下子就把实相抖出来让他听吗？你讲的话是对的，可能那是真的是事实，他是胡说八道，他是得了妄想症，他是有所谓我们精神病里面的破坏妄想，他就有那样的毛病，于是他每天活得非常紧张，那种紧张我们觉得在外面看莫名其妙，你干嘛那么紧张，没有人要去打你啊，没人要去 毒你啊，没人要去破坏你啊，没人去跟踪你啊，你的这些东西都是莫名其妙的嘛。可是你能这样讲吗？你能这样讲吗？你这样讲了之后呢，他马上就不信任你了嘛。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可以治疗他，他也信赖的人，你要讲实话来破坏他对你的信任感吗？不行嘛。所以你只好顺着他话说，嘿，好像有这么回事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你想怎么办呢？就像当初我在私立疗养院实习的时候，我的第一个病人呢，是一个18岁的小朋友，他得的是青少年期的精神分裂症，他有自大妄想，他的自大妄想的角色呢，是认为他是关公。我第一次被医生呢分派给他当实习医生的时候啊，我去病房拜望他，然后呢，他一看到我，就手伸出来，啊，医生你好，来，阿姐的救，阿姐的救。我不疑有他，我就把手伸出去了，握着我的手，痛得我手的骨头差一点要断掉了。那个时候呢，我突然急声一滞，我就说您是，我就问他是谁，像禅宗不是经常打那个打机锋啊，就是说你从哪里来，对不对？就问这个话。那我也用这个话来问他，说：“嘿，你从哪里来？你是何方人物？”他说：“我是关帝君是也。”他说：“我就马上啊，回话就说，二弟，难道你不认得我是谁吗？”他就说：“嘿，你到底是谁？我是你大哥啊，刘备。”我只好跟他演戏啊，不然怎么办？不然他不肯放手啊。等我讲他是刘备以后，他说：“大哥，对不起，我不想要你来了，最近我精神不太好。”我只好跟他嬉笑，我被他弄。啊，之后啊，每次看到我，他就恭恭敬敬的跟前跟后，啊，老是讲的《三国志》的一些鬼话。不也因为这样子呢，我们的信任关系就建立了。建立之后呢，我要他吃药，他就吃药；要他去哪里治疗，他就跟着去治疗；要他去工作，他就工作。但随着这些东西，他也顺利吃药了，又利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职能治疗，慢慢慢慢病情就有改善。尤其呢，那种急性的病人啊，那改善的效果会特别显著。可是如果你不去顺着他的情啊，去跟他建立信任的关系，你根本连想要去救他都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我只好承认你的骗剂值是有的，那实际上我必须知道那是没有的。但是如果啊，你跟他玩疯了，那不但他疯了，最后我也要住在私立疗养院，跟他住隔壁病床， 对不对？这边是住关公，这边是住刘备，对不对？因为如果你真的相信他是关公，你是刘备，眼昏了，忘了你是谁，忘了你这个角色是假的，你不晓得他的骗机制是有的，可是你的顺他的信是假的。